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曾经说，人生最长久且最迫切的问题是，你在为别人做什么？有时候我们似乎是在为别人做，但其实是为了自己，而有的时候本意是为了自己，没有想到却在无形中成为他人的帮助。许多创意的发明是在当事人无法预料的情况下发生，更不用说它所带来的局势跟影响。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继续借着一位医生发明的玻璃箱，挖掘它所带来的影响跟反思。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探索了19世纪出现的玻璃植物箱，又被称为沃德箱，原来是沃德医生在一场意外之下观察而得的创意发明，也因为如此加速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蕨类狂热的热潮，许多人都想要有一个沃德的生态玻璃箱，甚至还带起了意想不到的发展，那就是促进了世界的植物贸易。除了科学用途，沃德箱成为了一场贸易战，或者是商业间谍战当中不起眼却关键的角色。怎么说呢？英国人非常喜欢喝茶，但是在19世纪中期以前，茶叶在西方是难得的奢侈品，全部都从中国进口。中国种植茶树、采茶、制茶的技术是英国非常想要探寻的商业机密。在这之前，印度虽然也有产茶，可是生产的本土茶外观虽然跟中国茶相似，却没有办法让本土茶跟中国茶一样好喝。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希望寄托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茶区。1846年，英国已经有这样的认知，东印度公司的原型茶不够精致，如果能够获取中国顶级制茶的方法，带到他们的殖民地印度，并且聘请中国专家到喜马拉雅山训练茶农制茶，就能够改善当地的后天不足。所以，最好的茶树种子，还有制茶过程的知识，成了东印度公司的首要目标。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1842年到中国，当时福琼的第一首要任务，尤其是对皇家园艺学会而言，就是要发现茶叶的植物原料加以运用。当时中国对外国人的活动有许多限制，只有特定的通商口岸允许他们停留，深入茶山是绝对禁止的。琼福就剃了头，留了辫子，穿上中国布衣，伪装成沿海商人，带着几名中国的随从，踏上了穿越中国内陆的旅程。福琼深入了江南、福建、安徽的茶山地区， 拜访茶农、制茶工厂，观察从采茶到烘焙的每一个细节。他用一本本笔记本记下了制茶的火候跟手法，用干燥箱保存他眼中的植物宝藏。顺着长江流域来到了安徽产茶区，在那儿的绿茶厂，福琼发现中国的茶工，他们的手指头上之所以常常是蓝色的，原来是因为普鲁士蓝的缘故。另外，在烘焙茶叶的地方，他又发现了掺杂石膏的技术，这些加工的色素让中国的绿茶颜色一致又好看，可以让茶卖个好价钱。在松罗山的上等绿茶产区，福琼采集种子，挖掘茶苗。这一次的经验象征了中国知名绿茶产区跟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此后，福琼又到了武夷山，采集到顶级红茶的茶苗。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西方人进入如此遥远的地区。在武夷山，福琼认识到采茶的审慎态度也会影响到茶的价格。他巨细靡遗地记录各种田野资讯，包含了经纬度、雨量、土壤质地跟颜色，也确认了茶园的土地多岩石以及需要有良好的排水。1849年的秋天，福琼回到上海，经过多次失败的经验，他终于研究出运送茶树种子到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的种子移植法，关键就是使用沃德箱，先让种子在沃德箱发芽，这个比运送活体小苗多出十倍的存活量。1851年的2月，福琼陪同最后一批沃德箱运送到加尔各答，4月底运到萨哈兰普尔园区的时候，开箱还存活的植物超过12000多株，发芽的更是无计其数。此后，这两个茶区加上大吉岭，多少都有福琼带来的泥土跟种子的混合茶株。不到数十年，印度的新兴喜马拉雅制茶产业很快就超越了中国茶的品质、产量跟价格，成为了英国最重要的资产。印度阿萨姆和大吉岭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中国境外的商业茶产区，茶叶也逐渐变成平民百姓都能够享受的饮品。而福琼也把如何到中国运用沃德箱再送茶苗的过程记录在《中国北方三年行》《和华人同居》《茶叶之国的旅行》三本游记里，让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的情景。沃德箱的使用颠覆了以往只能够运送干燥植物标本的限制，使得活体植物跨州移植成为可能。沃德箱被生意人作为一些关键用途，除了将茶叶从中国迁到印度，还有把橡胶树运送到亚洲，将香蕉移到太平洋岛屿、美国中部跟加勒比海。19世纪中期，亚马逊丛林里的橡胶树让巴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橡胶供应地，但是对欧洲各个国家而言，巴西是一个不受他们控制的国家，所以他们就纷纷在自己东南亚殖民地建立了橡胶种植园。于是装载着橡胶的沃德箱从巴西运到了伦敦，再到亚洲，然后落地生根。到了现代，各国之间的植物检疫规则限制了植物的移动，以此来防止植物病虫害的传播还有物种的入侵。随着这些新法规的出现和航空运输的成熟，这项曾经不可或缺的技术已经不如以往繁荣，但是却转化为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听到这儿，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回头看这些植物被移动、被大量种植的历史，你会发现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人类的创意跟智慧的确能够某部分的改变世界，可是也同时暴露出人心最深层的渴望。沃德箱原本只是为了保护脆弱植物的玻璃箱，却被用来跨越海洋，颠覆产业版图，甚至改写了国家的经济。茶叶从中国山区的珍贵作物变成了全球人人都可以喝得到的饮品，橡胶 从亚马逊雨林的野生资源成为了工业时代不可或缺的命脉，却也变相带来了雨林的破坏。这些转变的背后，并不只是科技的进步，更是一种不想要受限、渴望掌控未来的欲望。可是，植物被移植到新的土地，并不保证一定茁壮。人被放进更好的环境里，也不代表他的内心就会真正的得到平静跟安稳。正如印度的茶园成功了，可是背后也伴随着剥削、竞争跟冲突。全球贸易繁荣了，人心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加满足。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真正渴望的到底是更好的条件，还是一个不会枯萎的生命根基？其实，人不是只靠外在环境活着，而是需要一个真正的源头，得以被正确的滋养，才能够成长茁壮。这让精灵想到耶稣曾经说过一句很简单却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并不是提供一个更精密的人生工具箱，也不是教人如何完美掌控环境，而是指出真正使生命成长的是与创造者的重新连结。沃德箱可以让植物暂时不受风雨的影响，却没有办法决定它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子。同样的，我们为着人生打造的各种保护跟计划，也没有办法解决内心深处的空虚、恐惧还有迷惘的方向。也许今天的你正站在人生的移植期，环境在变，角色在变，关系在变，你很努力地想要让自己活下来，适应得更好，但是常常觉得无力，仿佛是徒劳无功。但是如果你让自己的生命重新被安放在真正的源头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怀中，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思维、眼界以及明亮的生活。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陈昌良专辑同名诗歌《在你怀里》。
我在你的怀里成长，听见你每天向我歌唱，怀抱里没有哭泣忧伤，滋润我生命充满盼望。
我在你的爱里刚强，
我在你的爱里徜徉。
这里是联咏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陈昌良专辑同名诗歌《在你怀里》。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19世纪沃德医生意外发明的生态玻璃箱沃德箱，原来带来整个世界贸易局势的转变，但是之后因着各国法规的出现以及交通运输的便利，沃德箱就不再主要用在贸易，可是它并没有消失不见，而是转为不同的形式，再一次的贴近人们的生活。如果你也有去逛百货公司、文创商店或者是花店，可能就会看到它们，那就是所谓的生态玻璃箱、生态瓶，这让栽种植物变得容易，门槛更低，而且人们也会在生态瓶中加入造景艺术作为家中的摆设。不仅如此，生态瓶也衍生了教育意义，学校在教学学生生态系统的知识时就会变得更加具体化。生态箱的种植非常的容易，又十分让人感觉到满足，唯一的缺点是维持不长久，当里面的植物长得过大过高就要重新来过，但是至少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几乎不用浇水，而且摆在桌上观赏价值非常的高。要怎么制作生态箱或生态瓶呢？首先你要找到一个理想的玻璃容器，容器必须有足够的深度，让你铺上一层碎石以承接过多的水分，还有一层足够厚的土壤。容器要一定程度的透明，这样光线才照得进去，而且你也才能够欣赏到里面的植物。另外，容器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开口，让你能够伸手进去放置你的物品。有人会用较小的开口容器，那就必须要使用长钳子或者是筷子进去运作，这部分难度就会比较高了。开始之前，要将玻璃箱彻底洗干净，绝对不能够含有任何的霉菌，其他材料也都要非常干净，甚至要消毒。不像一般的花盆，必须拥有足够大的排水孔，生态玻璃箱是坚固，而且不可以有漏洞，不可以有破裂，以免漏水。玻璃箱可以非常的有创意，任何有开口的瓶子都可以，形状也可以是任何形状，只要站得稳就可以了。甚至有人用旧式的电灯泡来当做容器。除了玻璃容器，你还需要几样东西。第二个就是碎石头。正如前面所说的，石子是铺在容器的底层，可以承接过多水分，以免土壤中有积水导致植物烂根。碎石大小看你选的玻璃箱大小而定，比较大的箱子石子可以大一些，比较小的箱子石子就必须小一些。第三个是土壤，而且是消过毒的培养土，园艺店出售的袋装土壤都可以使用。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植物，适合玻璃箱种植的植物都是喜欢潮湿的植物，而且大多数是雨林植物，而且最好是生长迟缓的小株的植物。最后根据你所选择的玻璃容器，看看是否需要预备干净的钳子，用来伸手到玻璃容器里处理植物的根部。如果你的玻璃箱开口够大，就不需要用到钳子了。你可能会问，我可以在玻璃箱生态瓶种哪些植物呢？基本上所有热带雨林植物都适合种植，当中首选的就是蕨类植物，几乎所有的羊齿植物都适合玻璃箱种植。青苔类可以特别用来做腹地植物，有些青苔像草地的草一样会长高，可是大多数是像地毯一样不到半公分的高度，而且颜色多样式可以选择。文竹，文章的文，竹子的竹，文竹的外形类似蕨类，因为不太需要太多的光照，所以适合种植在玻璃箱。不过文竹一般的体积比较大，所以如果你要选择的话，要选择矮株跟幼株。椒草，胡椒的椒，椒草是矮生植物，一般不会超过6寸，大部分的椒草都很适合种植在玻璃箱内。工具齐全之后，你就可以开始 DIY 了。先在底层铺一层碎石头， 大的玻璃箱生态瓶可能需要两寸以上的石子垫底，小的玻璃箱生态瓶可以只有一寸厚的碎石头。碎石之上可以铺一些碳粒，有过滤跟清洁的作用。然后上面再铺一层土壤，土壤加碎石的厚度合起来大约是玻璃箱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高度。土壤最少要有一寸半的深度，才能够固定植物的根部，让植物根部有足够蔓延的空间。接着，你要决定最主要的一株植物，也就是中心植物。一般来说会选择最大株的，次要的植物作为陪衬，最后才种腹地植物。当然你可以自己计划是否要有腹地植物，如果箱子比较小，就只能够挑选三四种的植物，依高低次序种植。另外可以注意的地方是，比较高的植物除了要种在中间，也要种在稍后面的位置。除了植物之外，你可以像设计鱼缸一样放一些小的代表天然的装饰品，例如石块、贝壳、枯木等等，但是植物还有装饰物都不能够太多。种好后第一次浇水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浇太多水，只要稍微洒水让土壤潮湿就可以了。同时也要注意多余的水分不可以超过碎石层的高度，因为关闭的玻璃箱会产生湿气，理论上你浇过这第一次水之后是不太需要再多浇水的，但是仍旧要不时的检查，如果湿气太重就要打开盖子让水分蒸发，土面干了就要补水。最适合种植玻璃箱的植物是叶子比较薄的雨林植物，这一类植物不怕叶子沾水，至于厚叶植物则是最怕潮湿，不适合种植。另外一般植物的花也不喜欢沾到水，所以基本上生态瓶、生态玻璃箱都不太会种开花植物。可是你可能会看到有些花店喜欢在玻璃瓶内种多肉植物，那么就要控制让水分偏低，同时要用瓶口很大的瓶散发水气，并且不要关上瓶口，否则植物很容易就会死去。玻璃箱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天然温室，盖上盖子之后会维持极高的湿度，温度也会上升，所以最好是每天打开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以免里面像蒸笼一样将植物蒸熟了。或者也可以一直留一个缝隙保持空气流通，也不要将玻璃箱放在窗户旁边，以免遇到更多的阳光照射产生青苔，最好是充分的透射光或者是人工光照也可以接受。因为玻璃箱内一般不会种开花植物，所以不需要直射光。当植物生长过分茂盛的时候可以进行修剪，除了剪长度还可以由基部修剪，甚至你可以从根部来做修剪，控制它们生长。最后，为了防止病虫害，一定要保持干净。枯萎的叶子都要尽速的除去。如果发现有霉菌，可以除去发霉的部分，并且喷上消毒剂。有趣的是，除了打造自己专属的生态箱，沃德箱的概念也被法国的奢侈品牌作为灵感的来源。2022年路易威登女装创意总监尼古拉盖斯基埃设计了一款命名为 Marjardin 的作品，这是第一个用玻璃取代传统木头结构的行李箱，尺寸是 26×26.5×17 公分，重量是 3.5 公斤。他们在玻璃箱的箱体上方加上了手柄，开合处有 S 型的锁扣，箱子内部还有一个重量 0.3 公斤的有机玻璃托盘，让整个箱子可以当作玻璃容器使用，可以说是高级版的生态玻璃箱呢。当我们听到这儿，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沃德箱从一开始的意外发明变成贸易承载物品的工具，走到今天竟然成了一种贴近人心的生活美学。人们把植物放进玻璃箱里，小心翼翼地配置石子、土壤，以及加上水分跟光线，期待能够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一个看起来刚刚好的小世界。这样的生态箱不需要每天浇水，不需要太多干预，只要条件对了，它就能够自己循环生长。 静静地陪伴在我们的书桌、客厅或者是角落。但是我们刚刚也挖掘到，生态玻璃箱其实并不完美，植物会长得过大，需要修剪。如果湿气太重，就必须打开玻璃箱透气。如果环境一旦失衡，霉菌、腐烂、死亡就会悄悄地出现。从某个部分而言，这也很像我们的人生。我们努力为自己打造一个人生生态箱，选择安全的工作、稳定的关系、可以预测的生活节奏，希望只要方法对了、工具齐全了，生命就能够一直维持在理想的状态。但现实是，即便我们试图打造再精致的人生设计，也没有办法避免失去、衰老，更没有办法阻止内心的空虚、焦虑、不安。圣经从来不把人比喻作被关在玻璃箱里的植物，而是说人原本应该是被栽种在生命源头里的存在。问题不在于你够不够努力、懂不懂方法，而是在于你是否连接了真正供应生命的根源。耶稣曾经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耶稣并没有说把自己保护好就会活得很好，而是说生命状态的兴衰关键在于你连接于谁，不是封闭自己，乃是在正确的关系中成长，与创造你的那一位重新连接。奢侈品牌也被沃德箱吸引，把它变成昂贵而且精致的玻璃行李箱。但这似乎也提醒我们，就算外在再怎么高级、再怎么美丽、再怎么值得收藏，如果里面没有生命，终究是一个空壳子而已。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 New Voice 新生全国诗歌创作大赛的《丰盛因你爱》。
荣耀上帝，蓝天绿地，我们勤奋努力，因此生生不息。荣耀上帝，救赎怜悯，我们得着福音，因此充满意义。主的恩典就在每一天、每个脚步、每一刻呼吸，我在无时无刻感恩中明白你的奇妙恩惠。你的话语浇灌每一天、每个痛苦、每一次伤悲，我在流泪撒种过程中听着欢呼收割。我喜乐跳舞唱歌，在你丰盛恩典在天国上演。我举手开口颂赞，勇气随时同在，我不知缺乏因你爱。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